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你今天上节目呢，是对你来说，你这个是一件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
为什么呢？
哎，因为今天蒙哥要跟你谈的这件事情呢，你听完之后，你一定这个投笔从戎啊，放弃你在学校这个春风化雨教育老黑啊、老莫啊这种职位，决心。
我们学生里面主要还是白人居多，你这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你种族歧视的味道在里面。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个是国际孔子，对
啊。你说我今天的节目做完之后，你觉得我会放弃我现在所谓的生涯规划，会跳到另外一个？
哎，对，因为蒙哥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爆炸性了，那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爆炸性，
对，你一定会投身其中啊，花10年的时间去著书立说。对，
哦，你的一个讲法就会让我完全转变我的职业，然后我就会完全投笔从戎到这个领域里面。
对呀，
那你这个秘密一定是惊天动地的。
那当然是惊天动地的。
哦，那我知道了，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啊，我们的总统有关系？
哪一个总统啦？
美国总统啊。
你的总统到底是谁？我以为你的总统是小蔡。
我是美国籍的台裔美人啊。哦，那这个川普大人呢，你是不是查到他的血统？他是犹太人跟中国人的混血。
哎呀，你别给我乱说，我今天这题目很重要，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好不好？
你讲，到底是怎么样会让我啊完全放弃我的生涯规划？讲来 听。
现在这个世界上啊，
嗯，
所有的阴谋论呢，
阴谋论，
对，归根究底呢，分成三类，
分成三类，
对，
一个是外太空的，就是美国从来没有登陆过月球，
不是啦，
哦，
就是说历史上有三波势力。
山坡而已啊！
山坡势力改造了前200年的这个世界，
过去的200年
啊，对啊，甚至比那个更长一点。但是跟中国特别有关系的呢，我们就讲过去前200年。这山坡势力是哪三坡呢？第三坡和第二坡，都跟犹太人有关系。
讲来听听。
这两坡人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就是我们节目里面也讲了很多啊。犹太人基本上在目前的世界上很露头角的分两种，一种就是这种笃信塔木德的犹太人。
哦，这个我们讲到这个666的节目讲过。
对，这个笃信塔木德的犹太人呢，就包括现在他们的经济实力，包括这个罗斯柴尔德啊，各国的中央银行啊，
好莱坞的大腕。
哎，对，当然还有一切这个为以色列锡安政权撑腰的势力啊，无论他是民主党、共和党，有神论、无神论，他们都在一个方向里面前进啊。就是犹太人已经掌管了这整个世界的经济大权，这个是没有话讲的东西。
对，这个基本上大部分人也都知道，但是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各国所谓的中央银行，其实不是国家银行，是私人银行。对不对？这个背后都是他们的家族在做的，包括这个英国国家银行根本就不是英国银行。你如果愿意去看呢，网上有很多，因为这真的是历史的一个确据。而现在呢，整个的经济大权，世界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边，那中国呢，也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啊。我们就说是塔木德与经济势力联合的合在一起的这个所谓的犹太人。还有一种犹太人呢，就是无政府的犹太人。
无政府的犹太人怎么说呢？
这因为犹太人是这样子，基本上他们可以说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是讲说，哎，你现在我不知道年轻人怎么样，上一辈从中国来的，你问他们说明天比今天会更好还是更坏，哎，他们常常就说明天会比今天好，我们只要靠自己的努力，人定胜天这样子。你世界会不会结束，我们不太想这个问题。可是犹太人呢，他们已经有很久很久的这一个传统，在旧约里面的传统，一直到现在连塔木德的传统也是一样。他们说呢，这个世界会有一个走向，这个走向就是说犹太人要掌世界的王权啊，犹太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管你怎么叫他，他要成为世界上的领袖，然后呢弥赛亚会回来。
嗯
啊，这件事情一直曾经被消极的等待，从他们亡国以后，他们就一直很消极的在等待这件事情。但是逐渐逐渐呢，他们无论是这种塔木德的经济势力的犹太人也好，还是另外一种无政府的犹太人也好，他们发现说我们其实可以推动，可以把这件事情加速它的建设。
嗯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先把这个政治势力建立起来啊，建立起来之后可以加速我们的救主的来到。
嗯
啊，所以呢有另外一种的国际犹太人，你也可以说是无政府的犹太人，你也可以说是无神论的犹太人。这批人呢是曾经在世界上是翻江倒海啊，而且直到今天呢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中国。
你说当初在这个上海十里洋场的这些
不是不是
啊，不是啊，
那些反而是塔木德犹太人。你知道他们在上海还出版了这个上海版的犹太人的塔木德，你知道吧？
哦，
你想要能够在旧书摊里面找到这本书的话，那可是值钱了啊。
嗯
嗯，那一些人呢，当然我们一想一听就知道说这个是以马克思为主的嘛，共产势力的革命，对吧？
是。
那共产势力的革命，我们觉得学说是从犹太人这一个犹太人马克思开始的，然后政权呢是建筑在苏维埃，对不对？苏俄革命，然后中国革命。我们以为这个是跟马克思的思想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跟这些无政府的犹太人有关系。无政府、
哦、是跟犹太人有关系。
对，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讲。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这个，这个已经网上有很多的消息，你自己可以去读。包括最近美国的包括最近俄国的总统这个普京呢，他也一再的声明啊，这个列宁的政权里面，这个布尔希维克党里面有80%-85%都是犹太人。
哦，
是
有80%-85%。
对，所以我前不久在查经的时候也问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跟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
嗯，
说这个苏联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流亡在外的一些国际人士进来。
哦，
也就是
他们的讲法，对不对？
对对，他们在中国所受的教育，其实这个所谓流亡在外的国际人士，意思很简单，就是不是俄国的本地人。
哦，
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叫什么？索尔尼辛，记不记得？
哦，对啊，这个索尔尼辛是相当的有名，他写过《古拉格群岛》。
对，
哎，
古拉格群岛是干什么？
哎，就是好像就是他被关的地方，是吧？
哦，对对对，他被那个时候被斯大林关的这种农场叫做 Gulag，一个一个，所以叫做群岛。那在这个 Gulag 里面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这个索尔尼辛他就讲啊，他说这个所谓的苏联政权呢，这个1917年的红色革命，十月革命，那年有两个革命。第一个革命是俄国人的革命，第二个革命呢就是列宁他们来推翻了这个临时的俄国政权，把沙皇刺杀掉。他说那一个革命其实是少数的外族人进来俄国所造成的一个政治结果，是少数的外族人来把俄国的政权推翻，来管辖俄国的人民。这些所谓少数的外国人其实主要是犹太人。
我还是犹太人。
就是他们讲的都是一致的说法。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说啊，欧洲人、俄国人，我们觉得他是各国各样的人。其实那时候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哪一些人最无政府主义啊？他根本就没有政府，那就是犹太人嘛。
哦，
有神的犹太人，塔木德犹太人和这个无神的国际犹太人一样的理念。那塔木德是等上面来的弥赛亚，这布尔希维克这些无神的犹太人呢，是直接建立一个所谓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天堂？就是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不需要神。但是那个政治理念是一样的，全世界统一。 还是在同样一个理念里面，我们先把这个政权建立起来嘛。你说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哪里怎么联合？但是全世界的犹太人早就联合起来了。
哦，对啊，这个犹太人是早就全世界就联合起来了。嗯，
那个时候列宁也流亡在海外，托洛斯基也流亡在海外，是谁给他们钱？谁送他们回去？其实就是罗斯柴尔德这些人，这些塔木德的犹太人花了大笔的钱把他们送回去搞了革命，要不然他们两个根本就已经逃到海外去，根本不可能的。
我啊，不过也是蛮佩服他们的，对不对？还是因为这，你看这种我们华人里面的有钱人，他会干这种事吗？绝对不可能。我们华人有钱逃到国外去，就是一直在爆料而已。哎，
就像我们两个这样子，对，没有钱也在爆料，
没钱还在爆料，你看。
那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势力，你看我们已经讲了，首先中国卖鸦片这件事情是塔木德的犹太人做的。
嗯，
然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说是苏联帮助的，其实不管是不是苏联送来的专家，这个布尔西维克里边的专家，或者是老毛身边的最亲信的人，这些外国人。
请问您一直讲老毛，你还是要尊称一下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啊、
现在都叫他毛老爷了嘛。
老毛听说是他们好像是对这个俄国人的称呼是叫他们老毛的样子。
反正他周围的也是犹太人，那个犹太人背后的势力呢、嗯、其实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曾经受了两批犹太人的洗礼、嗯、我们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一批是卖鸦片的人、哦、一批呢是布尔西维克党的犹太人。
哦，
这个犹太人跟我们的关系被近代中国的历史淹没掉了。
嗯，
我们说起来是苏联人，说起来是欧洲人，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不是，他们的背后就是两种犹太人，这两种犹太人的势力会合在一起，一种叫做塔木德的犹太人，一种叫做无神论的犹太人、
嗯、
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前次不是讲过一个吗、嗯、讲过一个这个犹太人很出名的笑话吗？有一个爸爸送儿子到欧洲去念书嘛，回来以后他就跟爸爸讲，爸爸，我这下开了眼界了，我在那边看见的犹太人呢、啊、有专心塔木德的，有不信神的，有无政府的，有念哲学的，有开银行的。他爸爸说，是啊，我们犹太人本来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他儿子说，不是，爸爸，你不懂啊，这全是同一个人呢。
反正都是他们在搞鬼、
哎、都是他们。所以就现在整个世界所谓的阴谋论呢，就是跟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可是还有一个阴谋论，就你在网上很容易查。
哦，还有第三种阴谋论。哦，
这种阴谋论的人呢还会彼此辩论啊，就是有人说这个世界背后的势力是这些有钱的犹太人啊，现在已经不再讲这个无政府的犹太人了、嗯、
哦，这个讲法我们听过了。
对，但是这个无政府的犹太人对中国的影响呢，中国老百姓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以为是共产主义、嗯、其实不是共产主义啊。
对啊，我们上次节目已经提了一些、嗯、
对。那还有一种阴谋论呢，是说一个组织叫做耶稣会的阴谋论。
哎呦，你真的，你讲这个就伤感情了。这么耶稣会怎么会跟阴谋论扯上关系呢？
所以
你看耶稣会的名声多好，耶稣会在中国历史上、中外历史上面，通通都是正面的。小贝听到一想到耶稣会，特别有耶稣两个字，就觉得跟我们基督教，哎，我们新教特别的亲近。耶稣会就是天主教里面的分支，它这个分支呢就是跟我们的更正教比较接近，它比较对我们新教好的就是耶稣会。诶，我的小贝都这样在想的。
所以小贝，你这样就是你会耶稣，可是你不会耶稣会，好不好？
我没有认识耶稣会啊。
对，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你看电影的时候呢，你都看错片。因为最近、
哦、电影都看不对。
对，最近有两个电影是专门宣传耶稣会、讲耶稣会、讲耶稣会好话的，一个叫做、
哦、都是讲他好话，对啊，大部分都是好话。
一个叫做 Silence、嗯、啊。
哦，对对，那个是说到日本宣教，
对，
很感动、感人肺腑的故事。嗯、
还有一个是 Mission，、
嗯、
Mission 可能是、
哦、Mission 是好久了，哎 ，Mission 很久了。
对
Yeah,
这两个里面都是讲到耶稣会宣道是可歌可泣的历史。
对呀、啊，那个 mission 最后的时候，你看这个千万人，虽千万人无往矣，你看、
嗯、
对不对、
嗯嗯？
牺牲他宝贵的生命、
嗯、
啊！
就是，所以我说你这种是电影文化嘛， 对不对？
哦，那从我的印象中，人家耶稣会不是德雷莎修女也是耶稣会？那你这样不是？哎，特别我们的听众里面，一定很多人是非常佩服德雷莎修女啊，因为她是耶稣会的。
好吧，那个我们不管她嘛，她是女生，好不好？她是女生。
哎哎、你居然就一句话，我们不管她，这样就打发，对不对？
对啊，你看耶稣会，我请问你，耶稣会穿什么袍子？什么颜色的？
耶稣会一般来讲是穿着黑色的长袍，
黑色的袍子。那这个，这个方济会穿什么袍子？
方济会穿什么袍子？难不成是白色的吗？
方济会是灰的或者是褐色的。
哦，从颜色就可以分。
从颜色就可以分。
有没有穿蓝的跟穿绿的呢？
哦，那个就一个是英文会，一个是英酒会。
okay, 嗯，
那个都属于耶稣不会，好吧？
啊、
那这个、
嗯、
你看教皇穿什么呢？
教皇穿黄金黄色，
他主要其实他是穿全白的，
白但是上面的那个装饰都是金黄色，
披
我的印象
大金黄子毯子嘛，对。
其实教皇的衣服真还蛮好看的，
那你去穿一件好不好？你钻进去会灭顶啊，
不是没有关系啊，当教皇没有关系，因为他的帽子都很高啊，他那帽子一戴，其实你就不会太去注意到底教皇是高还是矮、啊。
嗯，他那个帽子是什么帽？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帽子的形状是这样子？
最早期的教皇是不是厨师出身？所以
他不是
喜欢这种比较高的帽子。
厨师出身上面是圆的，他这个呢上面是缺个口，对，缺个口，中间是空掉了，像一个大嘴巴一样。
对对对，它里面可以放一点武器啊，匕首之类，它可以防身嘛。必要是往头上一拉，哎，还有武器可以保护自己。嗯，
它这个据说就是这个圣经里面那个腓力士人拜的这种大拱啊。
啊，
鱼神的帽子，那鱼神的祭司就是戴一个大鱼头，嘴巴张开，就是像这样。据说了，
上面是开口。
哎，对对对对，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异教的东西在这个罗马教里面。好了，反正教皇是穿白的，可是你常常会看见教皇旁边有一批穿黑的，
黑中带红啊。
教皇的背后有一个势力最大的，就是耶稣会的将军。这个耶稣会的将军叫做黑教皇。
还有将军哦，啊、这听起来是军队啦。
所以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个事情 啊，如果你去仔细的查一下有关于耶稣会的说法，
嗯，
你会发现这几百年来啊，
嗯，
对他们就是没有一句好话讲。
真的吗？
对，
您是看哪一国的历史啊？我的印象中。耶稣会对特别对这个东亚的文化，哎呦，他们都是一批一批有学问、道德又高尚，为了整个东亚跟他们民族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他族，献上的宝贵的生命。
现在就是这样，所以你听我讲完了之后呢，你就会投笔从戎，就是说为什么东亚的文化和西欧的文化对耶稣会的评价这么不一样，这中间是不是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且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下我如果去写一本耶稣会在中国的这个内幕阴谋论，那肯定畅销。
哎呦，那蒙哥什么时候又变成对历史这么有兴趣？
我自从跟你做节目以后，我一直对历史很有兴趣，尤其是过去十年的这个我们世外桃源的广播历史，我是很有兴趣的。
哦，是，哦，那您就娓娓道来，到底这个耶稣会啊，为什么你说东西方为什么对耶稣会的评价会这么大的差异？
哎，我先拿一些西方的名人来给你讲。最
西方的名人，
最出名的人就是林肯总统。
嗯，对，美国的这个数一数二的好总统。
对，这林肯总统是信誓旦旦的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呢，实在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个罗马教，尤其是被他们耶稣会训练的一些杀手啊，已经很多次试着要行刺我。我有没有可能期望神一直这样用神迹来拯救我的性命？我不认为是如此。这些耶稣会的人，他们图谋恶事的技巧是非常高的，就好像亨利四世说，是你不可能逃出他们的魔掌。最后他自己虽然尝试了一切的努力，还是死在他们手下。我要是最后能够从他们的手下逃出来，那真是个大神迹。尤其他们的教宗已经写了亲笔信要我的命，但是我希望就好像神告诉摩西，你在百姓过约旦河之前就会先死啊。摩西并没有埋怨，我的期望与祷告就是说，他也不会从我的口中听见任何的埋怨， 因为我是为了这个国家而死的。
哎哎，你说林肯总统早就视耶稣会为眼中钉，而且预言他自己会被耶稣会的人干掉就对了。
不是不是，耶稣会的人从很早就视林肯为眼中钉，因为林肯年轻的时候做律师，曾经为了一位啊耶稣会想要陷害的神父辩护得胜，法庭宣判的时候那个神父就哭了，林肯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今天至少有20个耶稣会的人在旁听席上，当法官宣判我胜诉的时候，就等于已经判了你林肯的死刑，因为他们一定会要你的命。
那后来他就真的被耶稣会人干掉吗？
最后他真的是死在耶稣会的人手下。
哎呦，
可是呢这个
那你也不能就一个总统，他说不定他个人的恩怨嘛，你不能这样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
你知道美国什么时候才跟这个梵蒂冈建交，你晓不晓得？
你说梵蒂冈，你现在讲到梵蒂冈建交的问题，就是现在有国际的时间，梵蒂冈即将要跟伟大的祖国中国建交了。
你想不想美国什么时候才跟他恢复外交关系？就从林肯被暗杀之后就断掉了，什么时候才恢复
暗？哦，曾经梵蒂冈跟美国断交，因为林肯总统被杀的原因。
对对。
哦啊，那后来又你说又恢复，那当然这个一个总统过世之后，下任总统回来就已经复交了嘛？
没有了，一直到里根的时候才复交，你知道吗？
哦，雷根总统。
对，中间隔了117年。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在美国的历史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啊。可是你居然我们的
都不知道、欸、
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晓得耶稣会的势力、天主教势力在美国有多大。而且这不是从林肯开始啊，从美国第二任的总统亚当斯、他就写信给杰弗逊、如果有一批人是应该下地狱永远被咒诅的话，那就是这个耶稣会的人，他们所代表的就是黑暗、残酷、专制与死亡。我说的这个话是绝对可靠的，这是一群非常有心机、非常可怕的人。
哎呦，原来还有你说美国立国之初就对耶稣会这么样的警惕啊？
对呀、
啊，知道这一批人是哦，
对呀、
那可能就是那，所以那耶稣会代表罗马教廷的所谓的保守派。那个时候美国这五月花号来就是寻找这个宗教的自由，那当然是对立的嘛。可是这样就说耶稣会的人一定都是坏人，会不会也太过偏激了？
那你就看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偏激的人嘛？像杰弗逊这些人、亚当斯这些人是不是偏激的人？还有在路西安那特别出名的一个法国人，在美国是传奇人物，叫做拉法叶。拉法叶，
对，这个名字呢，美国几乎每一个州呢都有一个城市叫拉法叶，
因为他们是独立的时候的一个英雄啊，这个人也是一个英雄豪杰啊，对吧？
他很喜欢坐船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战舰才叫拉法叶舰。
你
拉法叶舰，
你说他不喜欢坐飞机是不是？
对啊，不能拉法叶舰，而且买的时候都要拿回扣，那后来才发生了很多悬案命案啊。
拜托，这跟你做节目真难呐、他也是讲一样的话。那他是华盛顿手下的将军呢、
拉法叶讲一样的话。
照我的意见看，对这个美国自由最大的威胁啊，如果他被毁掉的话呢，就是毁在这群罗马教的耶稣会教士手里，因为他们是对于社会自由、宗教自由最危险、最诡诈的敌人呢、欧洲大部分的战争都是他们挑拨离间的结果。
哎呦，那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你别急，我需要先把这个历史给你交代清楚。为什么那时候有大批的耶稣会的人会跑到美国来？因为他们在欧洲被赶逐啊。
在那边混不下去啊。
在那边混不下去。据统计，国家、政府还包括城邦这些政权赶逐耶稣会呢，至少有83次之多。耶稣会的名声是非常非常坏的。
你说在欧洲，
在欧洲列国，
他为什么会被人家赶、他难道是哈？
你就算了，那美国独立的时候，从独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殖民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讲了，这个耶稣会是不对劲的啊，因为他在欧洲的名声很坏嘛。那美国独立是几年呢？
1776。
那美国五月花来是多少呢？
五月花来的时候，我那就是1776之前。
谢谢谢谢，这个答案非常好。啊，中国的明朝末年是什么时候呢？
明朝就差不多那个时间呢、
啊。哦，明朝就差不多那个时间。那个所谓的耶稣会他为什么会在欧洲被赶？为什么又往亚洲来？哎，这些事儿啊，小贝，等我讲完了，你就要改行了。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你的好奇心只有等到下一次，猛哥才对你满足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